十诫系列讲到25。第十诫一。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为保罗牧师2018年8月19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2月2日。我们关于十诫的学习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第十条诫命。这一条和前面那几条一样是比较难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最难的几条之一。这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7节。现在我们来聆听神的话，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省察这些诫命的时候，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自我反省的心。父啊，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自己在哪些地方亏缺了你的标准。主啊，正如耶稣所教导的，愿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你，也爱人如己，照着这些诫命所指引的生活方式来行。求你帮助我们在顺服中竭力追求长进，与此同时也愿你的律法按着你原本的设计在我们里面产生张力和冲突，使我们看见自己深重的罪，看见我们何等迫切需要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正是你在你儿子里白白赐给我们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在不借着福音之光的情况下去阅读律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他圣洁的名，阿们。在我们正式进入这条诫命之前，我想先花一点时间带大家来看马太福音12章43至45节耶稣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当时所面对的是一群自以为自己很会守律法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义的。使徒保罗后来也曾这样形容自己，说按着律法他是义的，这是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对自己所做的评估。法利赛人是基督时代的宗教领袖之一，所以耶稣是在一群自称为守律法之人的中间讲了这个故事。我确实认为耶稣在这里首先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说话，但你不可能只对一个民族说话，而不同时对这个民族中的个人说话。我们常常谈论国家，好像是国家在做决定，其实不是。做决定的是国家里的个人，只是当许多个个人做出同样方向的选择时，我们就看见一个集体性的结果。因此，虽然这段话直接关乎以色列这个民族，当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的时候，他指的也是这个民族中的一个个个人。同时我也相信，这里所揭示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以色列，也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个人。在我们结束十诫的学习，进入第十条诫命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看看耶稣所讲的这个关于乌鬼的故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乌鬼的本性。这个乌鬼不知为何离开了那个人，也许是被赶出去的，也许是那个人自我改良，行为端正起来，使乌鬼无法继续安身。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确切原因，只是说他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在无水之地游荡，这里的无水之地表达的是一种不安不满足的状态。这个乌鬼在外面漂泊的并不快乐。邪恶的一个特点就是，除非他在折磨别人，否则他无法满足。 所以他开始寻找一个安身之所，最终决定回到原来的受害者身上去。这外面的状态行不通，他要回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受害者的状态。这个人把自己的房子打扫干净了。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说法，不是吗？有时候我邀请人来教会，他们会以为我之所以邀请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糟糕或特别有需要。于是他们会说，我挺好的，你应该去邀请某某人，他的问题比较多。我的房子是干净的，是整齐的，是打扫过的，是有秩序的。我没问题，我很稳定。有时候我还会听到人说，我现在很平衡。但问题不仅仅在于房子被打扫了，不只是干净，不只是井井有条，还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这房子是空的。正因为是空的，这个乌鬼就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一同进去住在那人里面。耶稣说，那人的结局比起初更不好。有一句老话，没有什么比一个改过自新的酒鬼更糟糕。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摆脱任何成瘾都是一件好事，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这句话所指出的危险在于，一个人可能因此把自己抬高到一种自满、自义的位置上。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够好了，你应该像我一样。那成了他所唱的歌。研读律法的一个危险就在这里，当我们在遵守律法上取得了一点有限的成功时，就很容易陷入这种状态。我记得在我们刚开始学习十诫的时候，我曾祷告说，希望等我们学到最后一条的时候，我们都会比以前更会守律法。但与此同时，我也盼望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见自己其实比想象中更不会守律法。如果你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意识到原来我比自己想的更是一个破坏律法的人，那要么是我没有把信息讲清楚，要么是你没有在听。我们永远不应该以一种方式来读神的律法，使自己得出结论说，我守律法的能力其实比我想象中更让神满意。律法的功用恰恰相反，是要显明我们离神有多远，显明我们何等迫切的需要耶稣，那位唯一完全守律法的主。也许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成功，我们会觉得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鬼了，我已经是无鬼状态了。但正如威廉·亨德里克森所写的，无害并不等于圣洁，不再作恶与成为祝福之间相差如天壤之别。我们绝不能让自己的房子继续空着，否则我们可能看似无鬼，却随时对邪恶敞开大门。我们必须被神的灵所内住，而这一点是借着信靠基督的蒙赦免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而显明出来的。正因如此，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来到主的桌前，为的是提醒自己，我们完全依赖基督的宝血对浊罪的赦免。朋友们，罪就是违背律法。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条诫命本身，就是贪恋。我想说的是，在所有诫命当中，如果说大家特别擅长哪一条，那就是这一条。理由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真心认为你会享受在基督徒生命中逐渐不再贪恋的那种自由和喜乐。正如本所说，贪恋是所有其他罪的前奏。它总是从思想开始，总是从某种不满足开始，而这种不满足最终会引向对其余九条诫命的违背。你违背第一条诫命，是因为你并不真正以圣经中的神为满足。你是否真的以圣经中的神为满足呢？你违背第二条诫命，是因为你不喜欢神规定他应当被敬拜的方式，或者你不喜欢与他名相关的一些要求。你违背第四条诫命，也许是因为 你不满足于在主日与圣徒一同聚集，你宁愿此刻在别的地方，比方说在某个你更喜欢的活动场所，而不是坐在这里听讲道。你违背第五条诫命，是因为你不满足于生命中的权柄人物。你违背第六条诫命，是因为你对某个人某种处境极度不满，以至于你在心里杀了他，甚至盼望他消失，如此等等。所以这个罪可以说是其他一切罪的先行，我会说它和骄傲并列。那么贪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把欲望牢牢地定睛在某一样东西上，这是一个内在的罪，而不是外在的罪，它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里。其他的罪，尤其是十诫后半部分的罪，通常是可以看见的。我们能看见杀人，能看见偷盗，能看见奸淫，但贪恋是发生在心里的，它意味着渴望、思慕、贪求。这个词通常是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的。当然，圣经中也有少数地方不是这样，比如我们会说我切切盼望你们的代祷。但总体来说，无论是贪恋、情欲还是类似的词，在圣经中大多出现在邪恶的语境中。婚姻之内，对配偶的吸引是正当的，但圣经所谴责的是那种失序的、不受约束的、自我中心的欲望。接下来，我想简单回顾一下圣经中关于贪恋的历史。相关的例子多得不得了，多到我们可以花上好几个星期来讲。但我只想点出其中几个。让我们回到最开始，回到亚当和夏娃，回到创世纪三章四至五节。蛇对女人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骄傲的引诱，这是人类一种失序的欲望，就是想要自己做主，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想要掌权，我们想要像神一样，而这正是巨大混乱的根源。人想要成为神，最终带来的只能是毁灭。但仇敌显然很清楚，在他能让亚当和夏娃真正违背神之前，必须先把他们里面的欲望煮沸。所以谎言出现了，对话展开了。他先让亚当和夏娃开始怀疑神的话，而接着他变得更加狡猾。创世纪三章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果子是可喜爱的，是令人向往的，它具有吸引力。于是谎言加上诱惑，就产生了致命的效果。这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白天在课堂上你会听见这样的谎言，没有神，到了晚上那里就摆着酒桶，没有神，这是酒桶。谎言在那里，诱惑也在那里。谎言与充满情欲和贪恋的环境并行不悖，这已经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这一种罪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影响了整个人类。它从谎言开始，从贪恋开始。再来看另一个例子，或许你们并不那么熟悉，就是拿伯的葡萄园。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亚哈王，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列王记上21章1至4节是这样描述的，这事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依耶斯列人拿伯说， 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事，对吧？你有一块葡萄园，就在我家旁边，我想要一个菜园。我可以给你一块更好的，或者我出钱买下来。但达波说，不行，这是我家族的产业，我不想卖。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似乎还算正常。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亚哈回到家里，心中忧闷，甚是烦躁，因为耶斯列人拿伯对他说，我不将我先人的产业给你。他就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这简直就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你还能怎么理解这段话呢？忧闷，烦躁，躺在床上，不要跟我说话。我想要那块葡萄园，我现在得不到，我就闹情绪。问题在于，他不是一个孩子，他是王。孩子这样做，最多也就是把房间弄乱，让父母头疼一下。但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我们从后面的故事知道，他的妻子耶喜别设计谋杀了拿伯，好夺取那块地。他对亚哈说，我来帮你搞定。亚哈心中忧闷烦躁，却并没有说，不行，这太过分了。他没有阻止。结果，这两个人都落在神极其严厉、毁灭性的审判之下。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的？从我想要那个，我却得不到，从忧闷、烦躁、回房间生闷气开始。一切都是从贪恋开始的。贪恋也是使徒保罗跪倒在神面前的那一条诫命。保罗，这位按自己见证曾以为自己是义人的人。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这样的说法，说罗马书七章中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是他信主之前的经历。很多人都这么说，对吧？让我告诉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许持这种立场的人动机是好的，但这并不是保罗信主前见证。因为保罗信主之前的见证，并不是我想行善却做不到。他信主之前的见证，在腓立比书里说得很清楚，按着律法，他对自己的评估是无可指摘，是义的。那才是他信主之前的状态。不是我努力做对的事却失败，而是我正在做对的事。但即便如此，正是这一条诫命把使徒保罗带到了崩溃跪倒的地步。这样我们可说律法是罪吗？这是保罗在为神的律法辩护。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律法仍然需要被辩护。许多人对神的律法有极大的误解。他们以为保罗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意思就是律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不再需要神的律法了。这是教会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使徒保罗当年也同样需要面对，需要辩护。律法有问题吗？保罗问的是这个。他的回答是什么？断乎不是。相反，若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贪恋，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恋。这里再插一句，你们可以在问答时间提出来，这对所谓的普遍启示和自然律意味着什么？这是给在做思想型的弟兄姐妹的。有一种看法认为，神借着自然秩序向人启示自己，这叫普遍启示。而从普遍启示中，人可以得出自然律。许多人甚至在基督徒群体中认为这对于治理社会已经足够，尤其对非信徒来说。对此我必须表示不同意。保罗在这里明确说，如果不是这条诫命，我不会知道贪恋是罪。你可能会问，难道普遍启示自然律不足以让人知道不该贪恋吗？显然不足，因为保罗说，如果律法没有明确说不可贪恋， 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个贪恋的人。但罪趁着借命就生出各样的贪恋，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澄清一件事。保罗并不是在说律法不好，因为一看到律法就引诱人犯罪。你常常会听见有人这样讲，神的律法摆在你面前，就会勾起你违背他的冲动，因为人的本性就是抗拒神。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他不是在说，我本来过得还行，结果一读律法，反而变得更糟。他的意思是，当我读到律法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有多糟。这一点从接下来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样，那良善的反倒叫我死吗？断乎不是。乃是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使罪因着借命更显出是恶极了。律法的目的就在这里，是要显明什么是罪。如果你对我们是不是罪人还有任何疑惑，只要读一读神的律法，疑惑就会被彻底消除。他说叫我死，并不是说他真的死了，否则他怎么还能写这些话呢？他的意思是，律法向他显明了一件事，他在罪中是死的。律法让他看见自己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最后他说，借着借命使罪显为极其邪恶。换句话说，当我真正明白律法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原以为只是有点罪的东西，其实是极其邪恶的。这正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律法应当在我们里面产生的果效，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罪的死性。正是这一条诫命，使那个按人的标准来看可能相当正直的保罗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因此在我们继续查考实践的时候，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避免的，就是觉得自己其实还挺不错的。你们听我说过，长老们祷告时也常说，我也说过，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祷告，主啊，我们时不时会违背你的诫命。让我告诉你实情，我们一直在违背所有的诫命。我们处在一种持续的悖逆状态中。我们是罪人，而作为一个罪人本身就是罪。我们一直活在得罪神的状态里，也一直活在对基督宝血的需要之中。然而，即便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欺骗，以为自己是守律法之人的人，来到这条诫命面前，通常也会崩溃。没有一个诚实的人会否认贪恋在自己生命中真实存在。那么这种贪恋是从哪里来的呢？通向贪恋的道路是什么呢？按照威斯敏斯特小要里问答的总结，第十条诫命要求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完全知足，并以正直仁爱的心态看待我们的邻舍以及邻舍一切所有的。因此贪恋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施行的护理，所分配给我们的分不满足。主啊，我不喜欢你在我生命中为我划定的界限。这里不要误会我，知足并不等同于消极麻木，也不等同于没有抱负、没有追求、没有想要成功的愿望。目标、雄心、渴望本身可以是很好的事，我们应当奔跑，好叫自己得胜。当我说越读律法就越该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罪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当消极地停留在原地什么也不做，不是这样。我们应当祷告，求神加增我们的收成，祷告神祝福我们的劳作，祷告神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以及一切使家庭得以兴盛、生活得以建立的所需。这些都是好的事，我们也应当为此祷告，并为此努力。圣经在这一点上并不含糊。如果不劳作，就不该指望收获。人应当工作，也应当期待借着工作带来结果。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箴言21章31节所说的，马 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我可以一再劳作，我可以不断预备那匹马，但最终决定性的结果仍然在于神的护理以及他在我生命中的主权选择。你看，通向贪恋的道路往往使于我们没有一个清晰的意向，就是在神里面寻找我们最高的喜乐。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过程。我猜，如果我请大家举手，未有多少人渴望在神里面找到自己最高的喜乐，大多数人都会举手。我也相信，在某个层面上，你们确实正在经历这一点。随着年岁增长，你会慢慢意识到，我的满足要在神里面。可忽然之间，生命中出现了别的东西。有某件事进来了，吸引了你的注意力。它本身并不坏，你也在享受它，但与此同时，它开始赢得你的心。很多人知道，我做了很多年教练。我带过很好的球队，也带过不那么好的球队。有些赛季，球队真的不怎么样，赛季就显得特别漫长，也特别令人沮丧。那时我已经是基督徒，甚至已经是牧师了。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的满足不能建立在球队身上，而必须在神里面。因为，如果我的满足系在球队表现上，当他们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去打时，我可能会失控，被情绪牵着走。当球队一直输球，打得很糟的时候，我反而还能应付得来。我会对自己说，不要让这件事占据你心里不该占据的位置。我甚至有点向命运妥协了，这不会是一个赢很多比赛的赛季。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打得不错了。他们骗了我，让我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打下去。于是我开始兴奋起来，心想我们要赢这场比赛了。可结果呢？我们并没有赢。于是我又开始沮丧，开始喊叫。这时候我又得提醒自己，等一下，我必须把我最高的喜乐放在神里面，因为这支球队不能满足我的灵魂。可他们刚才打得够好，好到让我把心交了出去。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你心里想着，我的最高喜乐在神里面，可我还有这么多其他东西，而这些东西似乎也在让我开心。于是你说，没关系，我就让他进来吧，我开一点门，让他进来一点点。但他终究会让你失望。我们的最高喜乐必须始终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也必须在基督里面。我们必须在神里面，在他按着他神圣而智慧的旨意所赐给我们的份上找到满足。当我们忽略为神现在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感恩时，贪恋就产生了。我们是否应当努力？当然应当努力。我们努力进步，努力成长，努力兴盛。但与此同时，就在此时此刻，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否对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不是对我们以为明天会得到的东西，不是对未来可能展开的图景，而是对现在。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渴望这间教会，也包括我自己，能尽我们所能去操练，去精通这条诫命。知足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我们都会偶尔经历这样的时刻，对吧？对我来说，我很喜欢我所居住的地方。有时我会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下去看一会儿水。于是我就开车下去，看着那片水。那其实是我看了60多年，从未改变的水。我们在那里订婚，我在那里经历了许多人生的时刻。我就坐在那里，看着他，心里忽然涌出一种满足感。我真的很享受神为我选择的居住之地，很享受神赐给我的家庭。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知足感。我真心盼望你们也能有这样的经历，也盼望 我们都为此追求。那是一种可以被享受的状态。这是一个令人喜乐的诫命。就像不要忧虑这条命令一样。不要忧虑，这是多么美好的命令啊。可你得命令我不忧虑，可见我有多么容易忧虑。又好比要常常喜乐，这是多么美好的命令啊，但你仍然需要命令我去喜乐。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一条诫命看作是神赐给我们的喜乐。诗篇16章5至6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应当成为我们每日的主题，我的地界落在佳美之处。但问题在于，我们要能够在地界看起来并不美好的时候也这样说。我们要能够在心里想着我要重新划界限的时候仍然这样说。保罗也警告我们，不知足最终会把人带到什么地方。他在写给他年轻的同工牧者提摩太的书信中说到这一点，提摩太前书6章6至10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换句话说，你把门打开了，让这些东西进来，他们就把人拖入败坏和毁灭。接着是那结肠被误解的话，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看，财富、物质，无论是哪一类，它们本身并不必然是邪恶的。我刚才说的是财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其他方面的，本身不一定是邪恶的。但如果我们把心放在其上，它们就会变得非常邪恶，具有破坏性。这个表述并不完全准确。不过，保罗真正要说的是，对金钱的爱可以成为各种邪恶的根源。当我们对这些东西怀着不当的情感，当我们心里说，我不喜欢我现在所拥有的，我不喜欢我所处的位置，我不喜欢神分给我的这份产业，危险就来了。诗篇62章10节提醒我们，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因为你们中间很多人此刻可能在想，这些警告是对富人说的。但你们必须意识到，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甚至从今天的地理处境来看，这样的警告几乎是对在座每一个人说的。我们一想到富人，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国王和他的宫殿。我们想到所罗门，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也许也是最富有的人。但这些事，这些在历史中不断诱惑富足之人的东西，其实也正是此刻在这个房间里的诱惑。坐在这里的大多数人，并不像在埃及做奴隶的人那样，为下一顿饭从哪里来而忧虑。我们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下一顿饭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饮食中过多的脂肪，需要靠它烃类药物来防止心脏病发作。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若你正打算把自己排除在富人之外，那么你其实正是在被包含其中。诗人所说的是，你所拥有，并且深深享受的那些东西，你的汽车，你的电视，你卧室里那张大床，你的地毯，你的冰箱，所有这一切，不要把心放在这些事物上。倘若发生地震，倘若起了火灾，这一切都被席卷而去，你还能否继续忠心的行走？你的信心，你的心，是否取决于神不断把你以为自己需要的，我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给我们？如果神说，我要把这一切都清空，来吧，拉拉萨，你现在一无所有，你会不会说，那我走人了？ 这不正是约伯所面对的试探吗？我们常常想，约伯记究竟是在讲什么？我记得在自己经历艰难时，也会不时去读约伯记。你知道吗？整个故事的核心在于魔鬼对神说，约伯之所以跟随你，不过是因为你给了他许多东西。把这些东西拿走吧，他必当面咒诅你。神却说，那就试试看吧。于是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整卷约伯记其实是在讲圣徒的坚忍。那与其说是对约伯的攻击，不如说是对神的攻击，因为是神保守我们的信心，是神赐给我们在信仰中坚持到底的能力。魔鬼是在说，你没有能力把约伯带过火焰。而神却说，你尽管来。若我们真是得救的，我们就必定会坚持到底。因此，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心智，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我们是否想到沙德拉、米煞、亚布尼哥站在火窑前说，我们的神必拯救我们。你尽可以这样做，但我们的神必拯救我们。而他们接着说的是什么？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向你的像下拜。这是不是我们的心智？还是说，我们心里更深处是这样想的，只要你继续给我我想要的，我就会继续去教会，我会做一个模范基督徒。这条路正是通向属灵毁灭之路。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我们读到他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使徒保罗是因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贪婪而被神带进神国的。神正是借着这一点使他悔改得救。他对自己有许多负面的评价，但在腓立比书4章11至12节中，他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腓立比书4章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并不是在见证看看我有多厉害，而是在讲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使他无论在富足中还是在缺乏中都能得着知足。所以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否拥有，甚至是否渴望拥有这样的智慧和眼光，能够就在此时此刻，就在你所坐的地方，享受神的护理。有一位弟兄在经历艰难时，常常说一句我很喜欢的话，这一切都是人生华美篇章的一部分，我一点都不想改变。你会不会说，如果我是神，我会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也许你想等见到神的时候再跟他谈这个。违背这条诫命，其根源在于一颗不满足的心，主啊，给我更多，给我更多。令人悲哀的是，我们活在一个文化中，许多教会正是以这种方式呈现基督信仰，好像教会是一座宝库，只要你来，就能得到你真正渴望的一切。有些情形非常明显，那些应许及时健康、财富与兴盛的教会。我想说，那样的教导是如此明显的不敬虔，不合乎圣经，以至于我们似乎都知道，无需多谈。然而，这样的教会在数量和资金上，却往往超过正统的教会。但还有一种更隐蔽，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渴望，也许不是物质，而是内心的不满足。神啊，按着我所知道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我本该有满足感，可你却没有让我感觉到那种我想要的满足。既然我感觉不到满足，我就不会满足。让我这样说，知足始于一种确信，而不是一种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走到海边，看着海，会有一种满足的感觉，但真正的知足，敬虔的知足，属灵的知足， 并不取决于我的感觉。我盼望那些感觉会来，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确信中选择知足，在确信中说，主啊，你在我生命中按着护理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够用的。因为诗篇84章11节说，神不给正直行走的人留下一样好处。你给了我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拦阻了那些会毁坏我的事物。我知道这一点，我也委身于此。无论我感觉如何，这就是我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也祷告，愿我们的感觉与我们的确信一致，因为感觉本身也是成圣的一部分。愿我们在里外，在确信与热情上都是知足的人。我们需要谨慎，不要开始说，我真希望活在另一个时代，我真希望我是另一个人，我真希望我拥有更多。不要咒诅神的护理。我甚至听过有人说，我真是等不及被提的那一天。当然，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谈论被提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神的冒犯。圣经教导我们，神在我们尚未有一日之先，就已经为我们定下了日子。这一天是神为你所定的日子，在那之前，并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如此安排。他在永恒中定义说，这一天，你的生命将是这样。我们需要拥抱这一点，并为此赞美他。最后，我们读到，你们存心不可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神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希伯来书13章5节。下周，我们会谈一些迈向知足的具体步骤。现在只需这样说，若人的灵魂只是空虚，被打扫干净，却无人居住，人类永远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知足。我们会不断试图用各种东西来装饰那所房子，而这必将成为一条无尽的、充满挫败、不满与高度失望的道路。若我们在基督之外寻求知足，结果必然如此。真正深刻、真实、长久的满足，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我愿以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一卷第一章中的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他写下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主啊，你是伟大的，当受极大的赞美，你的能力何其广大，你的智慧无穷无尽。人愿意赞美你，人不过是你所造的万物终极微小的一部分，人身上带着必死的标记，也带着自己犯罪的见证，证明你抵挡骄傲的人。然而，人仍愿意赞美你，因为它是你所造的一部分。你激动我们，使我们以赞美你为乐，因为你造我们是为着你自己，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得安息，便永远不安。让我们祷告，父神，我们祷告，愿我们永远不在基督以外的任何地方寻求终极的满足。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你为我们所划定的界限实在落在佳美之处。你完全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也完全知道什么会毁坏我们的灵魂。求你使我们成为知足的人，不让贪婪的心引导我们走向毁灭的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